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23号星期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感恩节之际，美国白宫的记者们感谢新闻自由；朝鲜被重新列入黑名单之后，美国国务院说将进一步惩罚与朝鲜商业往来的个人和国家；美国正在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吗？学者和专家将为您解析；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2年徒刑；有学者指出，协助台湾突破中国的封锁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那么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今天呢是美国的感恩节，美国民众呢星期四庆祝传统节日感恩节，亲友欢聚一堂，享受美味佳肴，观看游行或美式足球比赛，而且对很多人来说是假期购物季节的开始。但是2017年包括纽约曼哈顿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在内的很多庆祝活动都将加强保安戒备。纽约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通常会吸引20万人观看，而就在不久前，一位乌兹别克移民驾驶租来的卡车在曼哈顿的自行车道上横冲直撞，撞死8人。纽约官员说，保安措施包括部署狙击手、满载沙子的刺械卡车和专门查找炸弹的警犬。纽约警察局说，目前没有任何确定的威胁，但是将在4公里长的曼哈顿街上部署数以千计的警察。梅西大游行定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开始。有很多欢度感恩节的传统，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亲友相聚。预计将有4900万美国人在感恩节之前踏上旅途，包括驾车和乘坐飞机或火车，比去年多100万人。这将是近10年来感恩节旅行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特赦了2只火鸡，他将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度过感恩节。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在感恩节时候呢，都会说出他们感谢的对象。在新闻前线的白宫记者，除了感谢家人之外，也特别感谢美国的新闻自由。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许多美国人在感恩节的时候都会说出他们心中所感谢的事物，而在新闻前线的白宫记者们呢，除了感谢自己的家人等等，也特别感谢言论自由还有新闻自由。
在感恩节前的最后一次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美国都会广播网的白宫记者艾普莱恩对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我感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我感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服务20年，每天都能跟你们交谈并且问你问题。
美国广播公司的白宫记者西西里亚维加说，他感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后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玛格瑞特布瑞纳也说，感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当中是说，国会不能够制定法律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不过观察并且关注世界新闻自由的自由之家在2017年的报告当中则指出，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对媒体最友善的国家之一，但是新闻自由正在衰退当中。报告中说，川普总统一再讥嘲记者们是假新闻、不诚实的传播者，是国家利益的腐败背叛者。川普总统并且还借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攻击媒体的说法，全民公敌。而白宫官员更称呼媒体是反对党。自由之家担忧，川普总统使用与威权国家攻击媒体相似的调性和手法， 将让美国失去新闻自由的世界领头羊角色。川普总统在10月时还曾经在推特上威胁要吊销媒体的执照。中国官方也经常说批评政府的媒体是造谣。在中国律师谢阳被虐待的报道出现之后，中国官媒也批评这些媒体都是假新闻。中共19大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媒体见面会上说，欢迎各位记者朋友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但是这次的见面会却是禁止外媒进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对中国在19大之后的新闻自由并不乐观。
I can just say looking at the trends, I see a trend toward increasing centralization of control.
我可以说，光是看这趋势，我看到的是加强集权的趋势。看起来这趋势短期之内不会放松，而他并不像一个对那些议题都感到自在的人。所有出台的规定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
自由之家的报告同时也指出，俄罗斯以及中国不但缺乏新闻自由，还输出大外宣。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11月15号提交的报告当中说，中国在美国运作的官媒有间谍和政治宣传行为，美国应该要求这些媒体的在美员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而有多位的白宫记者也表示说呢，非常感谢有机会能够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自由地询问白宫官员各种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在美国的新闻业当中，这些记者们真的是非常的重视并且珍惜新闻自由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的联军说，星期四将向人道救援行动开放也门的主要国际机场和一个重要的红海港口。联军在一项声明中说，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将向联合国的飞机开放，紧急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可以使用红海的荷台达港口。沙特领导的联军11月6号宣布也门的陆海空边界。在那两天前，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上空拦截了一枚发自也门反政府力量控制地区的弹道导弹。也门2700万人当中的大约1/3完全依靠救援提供的食品，400万人依赖救援组织提供清洁用水。一架美国海军运输机在西太平洋坠毁之后，寻找三名仍然失踪美国水手的搜救行动星期四仍在继续进行。美国海军说，这架双螺旋桨的 C2A 型灰狗运输机在冲绳东南约925公里处坠入海中。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从美军驻日基地把人员和物资运往美军罗纳德·里根号航母的常规任务。海军说，八人在坠机后约40分钟获救，被送往里根号航母，据报身体状况良好。美国海军说，几艘搜寻美国失踪水手的美国和日本的舰只到目前为止已经搜索了320多海里范围的海域。目前军方没有就这起坠机事件做出任何解释，军方说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度假胜地海湖庄园准备度过感恩节周末。他在推特上表示他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在推文中说，为事件涉及的所有人祈告。美国国务院也针对朝鲜再次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做出了反应。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建议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他认为朝鲜政府一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朝鲜也牵涉了在外国的暗杀事件。朝鲜的 恐怖行为符合平壤一贯以来的危险和恶意行为。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来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国务院对此啊有个什么最新的说法没有？那么此举呢是否使得外交谈判的努力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特地到白宫针对记者提问呢提出说明。他表示呢，国务院重新把朝鲜列入赞助恐怖国家的黑名单里面，这显示美国完全致力于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从政治、经济、外交上来孤立朝鲜。我们知道朝鲜目前已经受到许多广泛的制裁，这是由于朝鲜进行核试爆，并且进行武器扩散，还侵犯人权。而今天呢，再度把朝鲜列入黑名单，也显示了美国呢可以再进一步来制裁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个人、国家，并且可以进一步管制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品的出口。那这个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呢，包括了军用以及民用用途的项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支持重新把朝鲜列入这个黑名单，而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呢对于朝鲜有特别的影响力，而中国在对付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呢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With China, we continue to talk with them.First,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对话，确保他们贯彻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他们也承诺这么做。上一轮对朝鲜的制裁中，在进口成品上，比如燃料、石油、柴油等，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但我们也向中国提出，你们控制着所有的供给朝鲜的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如果你们想单方面向朝鲜施压，你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采取行动切断对朝补给。
将近十年前，为了鼓励朝鲜参加核谈判，当时的美国政府呢，把朝鲜从这个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当中除了名。不过后来呢，平壤一再违反六方会谈的协议，还加紧核试爆。那么今天呢，重新把朝鲜放入黑名单，是否使得未来的外交努力更加困难？对此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使宋涛他从17到20号呢访问了平壤，并且和朝鲜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观察家指出呢，这是北京希望在华盛顿进一步对平壤施加压力之前呢，先进行了外交努力。与此同时呢，美国对朝鲜软硬兼施，除了今天把朝鲜再度放上黑名单，不久之前也有上个星期，美国特使尹汝上访问了汉城，也就是首尔，韩国，来希望进行和平的努力。国务院表示呢，尽管目前外交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呢，和平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目前还是第一选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正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的项目。有分析人士认为，对实施这项庞大国防工程的必要性存在着分歧。有关情况，请听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不久发表一份报告，称川普政府上任时接手实施的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如果按计划执行，未来30年内将耗资1.2万亿美元，并严重冲击整体国防预算。国会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分析员贝内特11月20号星期一对这个庞大金额做出了解释。
核威慑力量现代化项目本身的耗资预计是4000亿美元，不是1.2万亿美元，但核威慑系统的运行和维持费用大约是4000亿美元，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费用大约也是4000亿美元。
前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曾对核威慑力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导致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下降。 因此美国必须积极和及时地实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美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包括远程轰炸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核打击，洲际弹道导弹能将核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角落，隐蔽在世界各处的核潜艇还能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方目标实施核打击。国防部正在实施的现代化项目包括对全部三大核打击力量实施改造和更新。不过在星期一的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军备控制协会裁军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夫质疑消耗巨资实施美国核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说美国的核力量已经很强大，足以对俄罗斯构成核威慑。
It's not in the U.S. interest to engage in a tit-for-tat race.
重建过分庞大的核力量与俄罗斯针锋相对，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当提升常规军力、维持美军的备战能力和技术优势的努力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没有建造过新的核武器，并一直谋求与俄罗斯一道削减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和朝鲜等国家一直在积极发展战略打击能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说，除了自身防务需求之外，美国还需要向盟国和潜在对手显示美国核保护伞是可信和可靠的。
我们有一个核延伸威慑战略，也就是答应使用自己的核武器，以便其他国家不去添置核武器。对我们的盟友和敌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和至关重要的信号，并有助于将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稳定下来。
川普今年一月上任后不久就指示五角大楼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做出评估，这项评估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出炉。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播报的中文节目。多位联邦议员这个月稍早率领到德国出席联合国气候会议，向欧洲国家表示美国将继续遵守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并努力推动绿能科技。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华的报道。
我们知道气候变迁一直是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拥有重大分歧的议题之一。在这个月稍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率领了一个由国会议员和几个州的州长所组成的代表团到德国出席了联合国的气候会议。我们知道在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许多欧洲国家都担心美国政府是否会继续在政策上推动节能减碳，降低温室气体。对此卡丁议员则表示，美国的联邦政府并不是只有总统一个人，还包括了立法部门，也就是国会。那么我们有机会呢，在这个国会议员返回华盛顿之后，对国会议员进行了采访，我们也向议员询问了他们在德国传达了什么样的讯息。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们肯定会面临挑战，首先川普总统造成了美国领导信用的破坏，其次这将令我们更难遵守许下的财政承诺。我们会有挑战，但我们相信美国将会继续在这方面领导全球。很明显的，总统无法为我们的国家发言。还有，我们将会持续遵守巴黎协议，他在2020年11月前都无法将我们撤出，我们还在协议里。
目前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表现还算不错，但我担心的是川普总统释放了一种我们将全面撤退的讯号，那会导致我们丧失许多清洁能源领域的机会。
好的，我们也知道在清洁能源领域呢，中国政府正大举的投资有关的研发和产业。我们对此也询问了议员是否担心在这场清洁能源的竞赛当中输给了中国，或是让中国来领导全球。对此卡丁议员则是回答我们，他并不感到担心，美国要做的就是持续的竞争，并且持续的在清洁能源的研发领域创造就业机会。我们继续来听听卡丁的回答。
我不担心其他国家会领先我们，我希望大家在清洁能源领域都积极有企图心。我只希望确保我们有一个大家都遵守的承诺，美国在其中的领导角色不可或缺。
除此之外，随团出席会议同样是来自民主党籍的马基参议员也向我们表示，目前国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环境议题制定一个长远的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担任前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领导人的穆拉蒂奇被海牙的一个国际法庭判定犯有10项种族灭绝、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官奥利尔列举了穆拉蒂奇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包括1995年7月13号和14号处决了大约1000名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和穆斯林男子和男孩，以及1995年7月16号在一家军队农场处决了1000到1200人。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的穆拉蒂奇在宣判之前对法官大喊，那是谎言，你在法庭上说的一切都是谎言。随后他在宣读判决之前被带下被告席。穆拉蒂奇在1992年到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领导波斯尼亚塞族军队，他指挥了对萨拉热窝的围困，围困期间萨拉热窝受到狙击手和炮火的攻击，供应被切断，成千上万的人丧生。法官还说，斯雷布雷尼察7000多穆斯林男子和男童被屠杀，穆拉蒂奇负有很大的责任。科索沃欢迎对穆拉蒂奇的判决。科索沃外交部长说，判决显示了国际公正，并令波斯尼亚战争的受害者满意。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在缅甸若开邦发生的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构成民族清洗。蒂勒森星期三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对现有的事实做了认真仔细的分析之后，若开邦北部的情况很清楚地构成了对罗兴亚人的民族清洗。美国官员一直在调查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攻击背后的真相，这些暴力杀害了数百名罗兴亚人，也让超过60万罗兴亚人被迫跨越边界进入位于孟加拉国的难民营。星期三的这项宣布是美国国务院首次将这些暴力事件定位为民族清洗。美国官员以不透露姓名方式向记者说明了有关的背景，他们把这个界定称为是描述性的语言。一名高级官员说，这项决定带来的是紧迫感，所以这并不会增添任何新的义务，但是确实强调了我们对于这个情况的关切以及采取补救措施扭转民族清洗，并确保人们能够自愿回家过有尊严生活的重要性。这项决定也增加了对缅甸军方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播报的中文节目。最新一期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断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文章指出，西方垄断民主国家的标准无视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多方面取得的进展。如今西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金钱政治和民粹政治，而中国协商式的民主正在不断地彰显其真实性、有效性、优越性。这篇文章出笼之后呢，举世哗然。文中提到的西式民主真的已经是山穷水尽无路了吗？中国特色的所谓协商式民主究竟优越在哪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如此自信，你信吗？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他们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和北京独立时评人彭定鼎。那么陈奎德说呢，这篇文章的作者呢，韩震当评中国最自信者。
我想这位文章的作者恐怕是当今中国自信心最强的中共党员了。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大家知道他们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列入2017年的最大的政治笑话，应该得奖。这是一种，在我看来的话，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韩正先生是吧？是外国语学院的、
对韩正
什么党委书记，韩正先生。2年前2015年他也写了同样一篇内容的文章，但是还比较羞羞答答一点，说是究竟什么哪个国家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呢，还打个问号。这是世博上阵了，说但是也说明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能够抓人来写这样一种文章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这个从2015年到2017年都是同样一个人，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学院的大家正大光明的一个教授，一个甚至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新左派的学者，各种都没有任何人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写这种文章。这位韩正先生只好再次出马。
韩正在这篇文章中称啊，西方垄断解释民主定义的话语权，否定中国特色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难道民主制这个定义有多种解释吗？怎么定义民主的概念呢？对此呢，陈奎德说呢，从未民主却自称最大，胆子够大。
一些共识，当然，各个国家的民主形式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例如英国有英国的表现，美国有美国的表现，欧洲的这个国家有这个，例如包括内阁制、总统制等等，这些都是他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不伤害民主的核心的那些基本的要素。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选举吧，你必须要言论自由吧，你必须要有国会吧，诸如此类的。例如中国共产党老说这个是西方，刚才全生也说了西方什么民主制度，我们要注意中国共产党现在天天说的是我们要承认或者我们要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造成的国际基本秩序。那么就是当然就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等，这些中国共产党现在在世界不光是在联合国是一般的成员国，它还是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我们要这里给他说一句，就是说你承认的联合国承认的对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这21条，世界人权宣言21条第三款专门说的是这样几句话，我想请中国共产党政府听清楚了。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的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是在世界人权宣言21条说的清清楚楚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他说他要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继承的这个世界秩序的这些成果，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而且中国也签署了这两个宣言，包括人权宣言、政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宣言，包括文化权利的宣言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签字在押的中国共产党。所以说，
海外传媒还不相信这个命题，那么中国人他们自己信不信这个命题呢？对此呢，彭定鼎说呢，民主属于全人类，没有什么东西之分。
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是在敢怒不敢言，而且呢，我觉得中国现在经过19大以后，这个政治全面倒退，民主法治是全面倒退。那么现在可能我相信，就是底层的一些个愚民，就是依然会相信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为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当然，其实我并不主张来回应这样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宣传，因为在宣传口，就是他们在这个中央的宣传部门呢，他们现在要求主动出击，掌握话语权。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如果要是回应他们就错误了，因为他们是在搅乱逻辑。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西式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大家做主，而不是最原始的这个大多数人做主。那么最要紧的当家做主的权利就是他有反对政府的权利。其实多党制啊、议会啊什么都是这个民主这个基本的概念派生出来的。那么如果说一群反对 合法的反对宪政权、反对执政党的人，他们阻挡就是反对党嘛。那么反对党表达意见的制度就是议会嘛。
裘氏的文章认为，西方人不顾自身民主的多样性，刻意否认当代中国的民主形式。对此呢，彭定鼎认为呢，民主意味着人民有合法反对政府的权利。
民主是单一的，民主的形式就是一个，民主造成的社会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就是这个他们的核心，各个国家的各个民主国家的制度可能有所不同，有内阁制，有总统制，这个都不要紧，关键就是在于人民有没有合法的反对权。如果有，那么就是政治开明；如果没有，那就是专制、独裁和压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中国访问学者成立共产党支部一事，近日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此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那么进行了采访，下面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党支部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访问学者穆新森与其他六名同在该校访问的中国学者一同成立的，叫做加州戴维斯公派留学党支部，其中有六人是中共党员，一人为预备党员。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星期一与穆新森本人取得了联系。这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80后副教授啊，他向美国之音证实，在咨询中国领事馆和上级党委，了解到美国法律其实不允许设立这样的机构后，该党支部已经解散。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也表示已经了解这一事件。我们来听一听该校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回应。
牟新森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访问学者，他的访问时间是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这一个学年。使用学校的资源参与任何政治活动都是违反学校规定的。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他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做了。
确实，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同时按照美国1938年实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样一个规定，任何受到外国政府或政府控制或者接收其指示的个人和组织呢，其实都必须在美国的司法部进行注册，披露其所代理的外国主体，并定期的公布这些活动和支持这些活动的收支。那穆新森本人也是告诉美国之音，成立这个机构的原因最初很单纯，他说是因为刚到美国的时候赶上了这个中国的十九大结束，他们想要了解国内的形势，同时结交更多的朋友。不过最早披露这个消息的是他的母校，也就是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那么这个学校的网站上则称，该党支部，也就是这个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党支部呢，计划以个人为单位，向同事、邻居中的赴美人员进行宣传，吸纳党员同志进入组织，并且考核性的吸纳赴美群众进入该组织。那该党支部在第一次党组织活动后就解散了。穆新森他也是对我们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媒体不要过多报道这一事件，他不想要给相关人士的生活造成困扰。那么校方呢也表示，鉴于目前当事人已经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活动，所以并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前香港政府官员何志平原计划出席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高规格的美中关系论坛，却在星期六被因涉嫌行贿非洲国家官员被美国司法部逮捕。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来自美中两国的四家机构星期一在华盛顿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美中关系的论坛，原计划由前香港政府官员何志平发表闭幕致辞，但在当天的活动上，他的演讲稿由他人代读。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宣布，何志平上星期六因涉嫌行贿非洲国家官员被逮捕，本周一在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面前过堂。何志平在这次论坛的中方主办机构之一，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担任重要职务。眼科医生出身的何志平曾担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从港府职位卸任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他目前的身份是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秘书长。 这家自称推动国际能源问题研究、开展民间公共外交的非政府智库组织在香港注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阿灵顿也是有分支机构。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何志平和塞内加尔前外交部长加迪奥策谋贿赂非洲国家高级官员，目的是为了让一家设在中国上海的能源和金融集团取得商业好处。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没有点这家中国公司的名字，而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网站说，该机构由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出资设立。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何志平与加迪奥的行贿目标是产油国乍得的总统伊德里斯·戴比和曾担任过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山姆·库泰萨。指控声明说，何志平在2014年到2015年间通过加迪奥向乍得总统戴比行贿200万美元，以取得在乍得的一项专属采油权。加迪奥据称向何志平收取了40万美元的好处费。另外，指控声明还说，何志平还向刚刚结束联合国大会主席任期的乌干达外长库泰萨支付了50万美元的贿赂，并为库泰萨和乌干达总统送礼，目的是帮助中国能源公司在乌干达获得商业好处，其中包括收购一家当地银行。乍得政府星期二否认有关乍得总统戴比收受贿赂的指控。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说，该机构高度关注何志平被捕事件的发展。声明说，何志平的律师已经向美国司法部门提出了反驳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21号的记者会上说，他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但不掌握具体情况。他说，中方一向要求中国企业在国外合法经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709抓捕案人权律师江天勇在被关押一周年并被庭审近4个月之际，星期二上午被长沙中院开庭宣判，判处江天勇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有709案律师和家属表示，江天勇的所作所为毫无违法之处，不过是遭当局报复，他在大批709律师和公民被抓之后奔走营救，关注和救助了709家属。而国际人权组织则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江天勇。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据长沙中级法院11月21日上午微博消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江天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宣判，认定有罪。江天勇当庭表示不上诉。判决书称，江天勇长期受反华势力的渗透影响，逐渐形成了推翻国家现有政治制度的思想，还将江天勇描述为境外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但是并没有提供细节。自2013年带女儿赴美躲避的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星期二发表声明，绝不接受和认可对江天勇的2年实刑，坚持江天勇无罪，只是在酷刑和威胁下被认罪和不上诉。金变玲忧虑江天勇的身体，要求当局保障他的各项权利，并依法允许家人探视。金变玲表示还会继续在国际上为江天勇呼吁，直到他彻底获得真正自由和家人团聚。此前，金变玲星期天在推特上披露，江天勇案的官派律师杨杰林通知江的父亲，江天勇案星期二再次开庭。江父问为什么没有开庭通知书，竟被告知你爱来不来，反正通知你了。而金变玲再给杨杰林打电话确认，但对方不接电话。一天后，金变玲确认江天勇的父亲在当地国保陪同下已抵达长沙。外界预计当局将对江天勇案宣判因此极为关注，许多人酝酿前往声援。709家属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谢燕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和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敏结伴赶往长沙，星期二上午到法庭外围观，结果遭到便衣警察的暴力围攻。李文足被提拉四肢，在地上拖拽50多米， 手机被抢走，王俏岭胳膊遭反被身后，手腕手指被使劲掰，腮帮子后面被掐，导致手腕受伤。王俏岭和李文足被塞进一辆没有警车标志的警车，车子在法庭周围兜圈子耗时间，后被控制在长沙市公安局培训中心。在江天勇被判刑后不久，两人和同样被送到培训中心的不久前遭山东当局吊销律师证的祝胜武等人被释放。此外，还有维权人士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或被地方当局的人从现场带走维稳。另外，一些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也前往长沙关注江天勇案的宣判。王俏岭等709家属星期二下午前往看守所，准备为江天勇存衣服，结果被带到看守所值班室，称是要请示领导。人在看守所的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表示，遭遇当局暴力并不让他们心痛，他们最心痛的是无辜无罪的江天勇被判两年。他说，
对我们来讲，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是一个好律师。说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真就很荒谬。那判刑更荒谬。刚走到法院门口，我们被就反检的双手拖拉拽，把我们拖走，这是荒谬加上荒谬。所以今天最痛的不是我们，被拖疼了、拽疼了，被把手腕、手指都掰疼了，把小孩吓哭了。我们最痛的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被判有罪，因为他真是个好律师，是一个人品正直的人，这是我们最难过的。太不要脸了。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上午就江天勇被判两年表示，这起案件从开始就是对正义的嘲讽，是纯粹的政治迫害，没有事实依据或者违反任何法律。监禁江天勇对中国自身、江天勇及其家庭都是不可挽回的伤害。中国人权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不会压制到公民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反而会激发更多人追求自身的权利。他说，
对完全的那个一个政治的一个审判，江天勇律师就跟其他的维权律师一样，都是以法律的手段维权，完全符合国内法律。那当然我们就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江天勇还有叫什么陈章这些维权律师。
另外，国际特赦星期二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江天勇的判决毫无依据、毫无公道，判决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江天勇是系统的迫害那些在当今中国仍敢捍卫人权的律师的典型实例。国际特赦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江天勇。江天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年8月22日在长沙中院开庭审理，没有宣判。当局严密控制法庭周围，令围观公民无法旁听，而各地许多民主维权人士遭到控制。虽然江天勇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但舆论普遍认为他是在当局酷刑和高压下被迫屈服。今年46岁的江天勇去年11月前往长沙看望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后，乘高铁回北京时被警方抓捕失踪，引发中国维权界和国际间高度关注。江天勇曾代理过多起敏感的大案要案，包括法轮功案件、西藏抗议人士案件、盲人法律人权人士陈光诚，以及2008年毒奶粉丑闻受害者案件。江天勇2009年被取消律师资格之后，参加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任法律项目协调人。江天勇被捕前曾发声明，坚称已有委托律师，兼具官派律师，而在非自由状态下的放弃、悔过、承诺都是无效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 日前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避免冒犯中国，而在数年前搁置与台湾签自由贸易协定。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报道援引熟悉内情消息人士的话说，原本澳大利亚政府预定2015年在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后，相隔一段时间再与台湾签自贸协定，因为这样可以在与中国签协定和与台湾签协定之间礼貌性的保留一段体面的距离。澳大利亚自由民主党参议员大卫·利昂杰姆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表示，他担忧澳大利亚政府再度向北京叩头，担忧政府已经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不在政府的议程上。利昂杰姆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而中国却完全不是如此，因此澳大利亚在与台湾的交往上，其积极性不应低于和中国的交往。澳大利亚与中国有自贸协定，与台湾也应该有自贸协定，因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量一定会比台湾更大，但澳大利亚却不应为此而放弃自己的价值与原则。报道说，尽管与台湾签自贸协定仍然是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还在未定状态，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正忙于与香港、印尼、欧盟、太平洋同盟商谈贸易协定，并试图恢复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澳大利亚人报上星期曾报道，澳大利亚司法部长乔治·布兰迪斯否认澳大利亚与台湾的自贸协定谈判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布兰迪斯针对利昂杰姆询问，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曾经告诉他，澳大利亚将在适当的时候与台湾签自贸协定，此事是否仍然按计划进行时，答复说，澳大利亚与台湾维持良好贸易关系，台湾是澳大利亚重要经济伙伴，政府愿意寻求更好的市场准入安排，以及与台湾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布兰迪斯还表示，任何与台湾的贸易协定都将与澳大利亚的一个中国政策一致。不过，对于布兰迪斯的说法及澳台协商自贸协定一事，中国政府星期二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其建交国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也坚决反对其建交国与台湾当局相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希望有关国家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切实遵守一中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台湾政府则表示，会继续争取与更多国家洽谈签署自贸协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说，台湾将积极争取参与各种区域经济整合倡议，强化与各国经贸合作关系。在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并表示将以更多双边贸易来取而代之后，台湾也积极寻求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全世界目前与台湾签有自贸协定的国家包括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新加坡和新西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呢，推出了新南向政策，加强与东盟及南亚国家的连结，目标在于使台湾的市场多元化，减轻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尽管专家说这个政策的效果已经逐渐浮现，但中国依然是新南向政策的最大干扰因素。下面是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与中国海国图志研究院上星期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台湾新南向政策的竞合关系举行研讨会。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说，这两个政策属性不同，不应该放在一起讨论。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主要是为了加强与区域的经济连结、台湾人口结构的需求，以及为转移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实施一年多来，台湾与新南向目标国的贸易往来、游客数量、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已经可以从政府的统计中看到具体成果。不过萧良奇也说，从过去李登辉、陈水扁一直到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台湾推动南向政策都是为了要突破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封锁。到现在，即便这个政策已经成为台湾的发展方向，但中国的硬实力仍然是台湾以人文交流为主的软实力所面对的最主要挑战。萧良奇说，
很明显的，中国因素仍然是台湾新南向政策是否成功的主要干扰因素。北京反对任何可能让台湾政府具有正当性的作为，广泛而言，就是针对民进党政府，北京在阻扰这个政策。他正在警告那些国家，不要支持这个新南向政策。
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过，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促进中国与区域的经济连结，而非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因此一带一路与新南向政策没有冲突，两者之间反而有互补性。他说，以中国和台湾在经济规模上的差距，台湾与新南向国家发展关系并不会对北京构成挑战，但是目前台海两岸关系不佳，如果北京真要对台湾施压，将是轻而易举。蔡政府若想要新南向政策成功，两岸政策的改善才是关键。王建伟说，
如果两岸关系好，我认为中国不会做任何事来阻碍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如果两岸关系转为更加对抗，中国可能会采取一些动作来阻止新南向政策的推动。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则表示，蔡英文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是希望突破中国的国际封锁和孤立。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也希望看到这个政策能够成功，因为台湾的经济活力是美国利益所在，美国不希望看到台湾失去国际连结，因此会全力支持台湾维持高度自主，不受北京的打压。
为什么这个政策很重要呢？我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台湾的自治对美国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台湾人民以自主民主方式决定他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认为美国会尊重那个决定。不过直到那一刻来到之前，美国的利益所在是协助台湾维持自治，某种事实上的自治。我们的利益是确保这种自治保持完好。
洛曼也表示，美国可以在区域事务上协助台湾扩大国际能见度，例如在双边的全球合作训练架构下，美台双方已经在数位经济、人道救援防灾、女性赋权、国际疫情防治与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上举行过多次合作。而在才结束的亚太经合会中，美国在十多个成员中选择台湾作为与美国、澳大利亚合作伙伴成立女性赋权子基金，就是要让台湾有其他选项，可以不被中国打压。 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最新统计，今年头十个月，台湾政府核准对新南向国家投资的金额将近35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99.51%。 主要投资国家前几名是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印尼，而新南向国家到台湾投资的金额为2亿3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22.85%。 主要投资国为马来西亚、印度、印尼及新加坡。在投资审议会星期一发布的同一个统计中，今年一到十月，中国到台湾投资的累计金额为1亿8000万美元，与去年相较同比减少 16.87%。 而今年头十个月，台湾到中国投资的金额为68亿5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比减少 7.9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人正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庆祝感恩节，这个节庆起源于庆丰收的古老传统。但是在美国，感恩节的意义更为深远。尽管有关第一个感恩节在哪里庆祝说法不一，但庆祝感恩节的传统源自于1621年11月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活动。那些庆祝第一个感恩节的英国移民的确有太多需要感谢。被称为清教徒的这些基督徒反对英国国教，他们表达宗教信仰的部分做法是遵守禁食日以及感恩日，以回应他们认为是出自上帝的非常之举。一场干旱或瘟疫的结束就可以要求进行感恩日。由于希望建立一个能依照自己宗教信仰来生活的社区，这些清教徒1620年9月登上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船只，从英国出海。这些未来的殖民地垦荒者102人以及大约30名船员于11月9日抵达科德角。一年内，他们当中有一半的人因为饥荒、疾病和第一个冬天的严寒气候而死亡。但是夏天带来了好丰收。秋天时，53名清教徒和90位他们的邻居瓦帕农印第安人共享大餐。这些瓦帕农印第安人帮助这些清教徒得到食物，并且保护他们在新大陆的头一年安全无虞。尽管第一个永久殖民区1609年在詹姆斯城建立以来，人们在维吉尼亚就一直遵行感恩节，现在的感恩节则是1863年由林肯总统率先正式制定。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把这个节日改为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感恩节始于移民面对死亡的感恩祈祷。今天对很多美国人而言，感恩节是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刻， 是跟自己最在乎的人分享节庆佳肴的日子，也是感谢自己蒙受许多祝福得享自由的日子。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